我们今天要讲的，我们今天要讲的课题是皈依三宝。那在座的好像都是老参了哈，大家都知道什么是皈依三宝吗？有谁不知道什么是皈依三宝的？好，我们有一位新同学。那其实这个皈依三宝这个题目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即使是我们学佛很久的人，我们其实要一直问我们自己，三宝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有多重要，这是很重要的。很多人以为说我皈依三宝了，我是佛教徒，但是你打从心里，你对三宝的那一种恭敬心，你对三宝的那个欢喜心，你对三宝的真诚的一种认识的信赖有多强，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那所以呢，皈依三宝是学佛的一个起步。但是如果我们说皈依三宝了，我拿到一个皈依证，我拿一个 passport 了，我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谈何容易，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皈依三宝其实是起步，一直到我们成佛还是离不了三宝。所以这个题目呢是非常重要，不要以为说啊，这皈依三宝是给初学的啊，我们这个学习很久的不用听皈依三宝。事实上呢，也正好是让我们反问我们自己，三宝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有多少。比如说如果大家在佛教团体里面做事啊，或者是当义工当志工，如果我们对三宝没有恭敬心的话，你这个所做的善事呢，其实功德就很有限。因为你在做的过程当中自我膨胀，膨胀了自己比三宝还厉害了。那请问你在一个佛教团体里面，你说你当志工，但是你又觉得你比谁都强，连三宝都不放在眼里的话，那这个你的善行呢就打了一个问号啊。所以皈依三宝这个题目呢，什么叫皈依三宝？我们一个新同学一定想，讲了这么多什么叫做皈依三宝，那皈依的意思是什么？好，我们这里有很多已经皈依的，什么叫做皈依？皈依这两个字好像只有在佛教里面用啊，你们平时用中文很少用到这两个字嘛。什么叫做皈依？相信啊，就是有这个信心，然后愿意跟随。好，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那也就是说，首先呢，就是说这个皈依的意思，也就是可以说归靠啊，就是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一个一个对象，一个支柱。然后呢，最主要的就是为什么要依靠这个要寻找这个依靠呢？也就是希望说在这个依靠当中得到保护，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人当中，在我们的世间当中，有很多人找寻找，其实寻找皈依啊，找对象啊。女孩子找一个男孩子也是要看啊，这个男孩子靠得住吗？能不能给我依靠，对不对？然后这个男孩子找女孩子也是，这个女孩子可以帮得上我吗？其实都还是打从自己心里去打算。其实我常常说，这个像如果是结婚的话呢，真正来说是组成一个什么叫做合股公司。是啊，你是找一个 partner 啊，然后这两个 partner， 比如说你组成一个公司，两个股东，这两个股东要怎么分工合作？ 要怎么样互相信赖，互相讨论，这个公司合作愉快，他就兴旺啊。你说夫妻之间不是一样这个道理吗？我们只是在人生当中，好，我们希望找一个依靠，要找一个能够跟我一起合作，组成一个快乐的家庭的人啊。你说不是这样子吗？所以你要找一个股东跟你的思想差不多一样的，兴趣差不多一样的，对不对？那才可以合作愉快呀。所以这个皈依啊，其实在我们世间当中，我们都在寻找。为什么我们要寻找依靠？上几个星期我们谈到这个，在这个世界里面有这么多的宗教，其实也就是潜意识里面，我们人不管是现代的人，还是2600年前的人，还是更早的人，其实我们心里有一些不安。我们常常觉得有时候不知道何去何从，也不知道怎么样做才是最正确的，在人生当中总是觉得有一些束缚，有一些不自在，但是又说不出那不自在从哪里来。所以我们人就开始想象啊，想象可能太阳有太阳神，月亮有月亮神，然后水有水神，火有火神，那我们就要这个讨好他们，那讨好他们呢，希望他们保护我们。那这个为什么会希望有这一些神灵保护我们？也就是心里的不安。你如果心里很安，一切都很愉快，你都很自在，你都很满足，你会去找依靠吗？所以我们人一直寻找依靠，其实我们是一直在寻找依靠，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多的宗教出来。那但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刚才我们说我们寻找依靠啊，我们有的就想说，这个人生这么长啊，那这个所以呢就找一个对象，看能不能一起合作，一起在人生当中互相照顾，对不对？所以就找一个伴侣呀，这个是一种啊。然后有的寻找依靠，寻找依靠就把整个心思呢放在事业上，就想说只要我的事业能够成就，我有很多的钱，什么都不怕，只要有钱事情都可以解决。所以有的人就觉得说，只要我把我的事业建立起来，钱财这个能够储蓄起来，我很有钱的话，我可以请人做这个，请人做那个，我就有保障。又是一个不安，因为我们觉得不够保障，所以我们要有很多的资金，很多的钱，很多是事业，就想说万一怎么样的时候我还有这个，万一怎么样的时候我还有存款，万一什么的时候我还有这个做后盾。这个万一也是一种不安啊。那是所以我们就这个，有的人就把他的希望或者是他的寄托把它放在钱上面，就想说只要有很多很多的钱，我想我是会比较有保障。但是这也说明我们心的不安，对不对啊？所以有的从把希望放在家庭，有的把希望放在这个事业钱财啊，有的就把这个希望呢放在这个就有的是把希望放在这个国家啊，就是自己为人类而努力，他就想说只要我牺牲自己，但是人类能够活下去，我就觉得我的东西呢还会有人保护下去。所以其实这些都是潜意识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有很多的无知，对未来觉得有点茫然，所以寻找依靠。但是在这么多东西当中，这些我们刚才所说的夫妻啊，这个家庭啊，有的说我把依靠放在父母，所以小的时候我们的依靠都是父母啊，对不对？有什么事情妈妈，然后妈妈一来，好，责任全部交给妈妈，自己心里就安了，很舒服了。比如说你在 你在这个超级市场，市场突然走失了，你那时候比如说你五岁，哇、哦、很紧张，哎，妈妈出现了，就是没事了，对不对？就妈妈是你的依靠。但是我们能一辈子靠我们的爸爸妈妈吗？你要知道他们年龄还比我们大、啊、所以如果说我们把所有的依靠，就是一切都是靠着爸爸妈妈，爸爸妈妈留下来的钱财，我够活的，什么都是靠爸爸妈妈的，那真的能够靠吗？所以在世间当中，其实我们都在寻找依靠，因为我们心里不安。所以有时候我们找这个自己的伴侣，依靠父母，依靠钱财，也依靠朋友，所以有的很要卖朋友的账，就因为出外靠朋友嘛。当然这个有时候短暂时间是可以，但是能不能成为我们永恒的依靠，想想这一些真的是可以依靠吗？不是说他们不能够给你短暂的一些解决，或者是给你一些支持，但是从长远来说，其实你想想，他们也是变动的。钱真的能够买给你一切吗？成为你的依靠吗？你看着那个钱涨价贬值，涨价贬值，你的心就跟着上下上下，最后你就心脏病了。可以依靠吗？你依靠着一个变动性的东西，所以这样子的依靠给你增添更多的不安。怎么依靠呢？不能够得到真正解决心理的这个，你只是想说越多就越好，越多就越有保障，但是还是不安。家庭父母也一样啊，随时随地哪一个可能会生病啊，哪一个可能会出什么事情啊，也还是会有感情没有变化，没有变坏啊，那也是很好。但是问题是谁能够担保谁先走呢？这也很难说，对不对？你到依靠到最后还是要一个先走啊。所以然后有时候遇到生病，遇到一些其他的事情，让大家都会心慌啊。所以在这个事件当中，其实我们之前说到这么多宗教的产生，也就是人潜意识里面就是有这种不安，这个也就是佛教所说的苦。所以我们一直在寻找，一直在寻找，寻找什么？寻找一个能够让我们心安自在的。但是谁能够指导我们，让我们得到心安自在？有哪一个对象能够给我们可以得到这样子这种很清净的安详以及自在？虽然找到一个好朋友是很好，一个很爱你的男朋友，一个很爱你的女朋友，很快乐，但是当你那个男朋友跟另外一个女孩子讲几句话的时候，你的心就很紧张了。所以还是很，就是这个心呢，其实反而呢，就是说那一种快乐呢，不是真正非常清净的那种快乐，不是那种很坦然很安详的，会随时跟着他的波动而心里会不安。所以这种快乐呢还是不彻底的啊。所以呢找来找去，那有一些人呢就拜鬼啊，拜神啊，啊神灵啊，保护啊，种种的。但是这个有些人呢就喜欢拜这些这个我们说有的像古这个原始部落就拜鬼神啊，太阳神啊，种种的。那这些呢我们要知道说，当我们知道学佛过后呢，我们知道在佛教里面说六道轮回，天其实有所谓的天人，天人呢能够做天人也是不错的，但是呢天人还在六道当中，只要在还在六道当中呢都还有烦恼。好， 那所以天人呢，其实他的慢心很强，因为他比较殊胜呢，他在六道当中比较殊胜，所以就慢心就比较强。而且很多有一些天人是有控制欲，就是说他希望大家都成为他的部属一样的。所以呢，像这样子的有心不是那么清净的，希望你成为他的部属的，也就是说，当你不想服从他的时候，他就会生气，他就会想办法要惩罚你。那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你也不能够得到真正的心安。你换句话说，你也是要一直讨好，满他的愿，才能够让他保护你。所以这样子的对象呢，这样子的皈依对象，也就是说，你必须要一直要战战兢兢的，不要得罪他。那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不能够有自己的真正的思想，你必须要一直跟随着他的意愿啊。所以这样子的也不是真正的自在以及安详啊。所以呢，要怎么样才能够找到一个真正让我们很安详、很自在，不用有所顾虑的啊，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的对象，跟这样子的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啊，我们觉得很安心，那也很清楚，然后心也充满着这个信心啊。那要怎么样去找一个这样子的对象？所以我们想，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老师啊，有这么样多的宗教，有这么多的哲学家，去哪里找一位老师呢，能够给我们这么样又肯教导我们，又有大智慧，跟他在一起又不用恐惧他会生我们的气，然后他呢又能够很有耐心的不会看清我们，万一我们太笨了，对不对？他也不看清我们，去哪里找这样的一个老师啊？所以呢，我们找啊找啊找啊，其实你会发现到，其实佛是最吉祥、最安详。为什么？佛他觉悟了宇宙的真理，了解到苦恼的原因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愚痴，也就是看不清楚事物的真相。然后呢，所以看不清楚呢，一切是无常变化，一切是因缘条件合，其实是不能染着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无知，或者我们叫做无明，然后我们就错误的把这一些因缘条件合的现象去执着这些现象，把它当成一个东西，但是这一个东西本身其实它都一直在变化当中的，其实它是不稳定的，它本身就是不稳定的，但是我们常常把它看成一个非常稳定的状况。所以比如说你们哪一位，如果你们是当比如说你是管理一个公司，或者是你是一个 project manager，好，你手下有20位工程师，好，那你每一天就要分配这个工程师去负责这个去负责那一个。等一下，这个又打电话说今天我生病不能来，你又赶快调另外一个来代班。然后这个等一下那一个又说我这个搞不来，你要调另外一个人来。里面呢其实是有很多的变动一直在产生，但是你这一个，比如说你这个是一个 IT 的这个公司，专门去帮人家专门负责保养，比如说一间银行的这个电脑系统。那你在你好像你这一个公司好像是很大的一个公司，很稳定的一个公司，但是里面那个经理天天为了人事，所以为什么要一个人事部啊？等一下这个请假，等一下这个辞职，等一下又在 interview 新的，等一下要放这个，等一下哪一个跟哪一个又吵架，等一下哪一个有不同的意见，你天天要在里面处理这些。表面看起来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很大的公司，但事实上里面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这个整个因缘条件是一直在变化的。 我们的身体也是像一个公司啊，它里面也有很多的器官，每个不同的这个部分合作无间在一起，但是有的时候也会出问题啊。有时候你就太贪吃，吃的太多的，然后肠胃就跟你罢工，然后胀在那里，就肚子很不舒服了，对不对？那或者是天气太冷，然后你衣服没穿好，然后呢，结果就病菌侵入了，然后哪一个地方呢，又要开始去跟这些外来的细菌打仗了。所以我们身体里面也有很多的变化。那要是我们看不清楚这样子的现象，我们就去执着，我们这个公司已经成立了，就应该是很好的，就永远是那么样固定的。其实如果你们曾经在哪一个公司里面公司做事的，或者是像就像我们的 universe 一样的，每一届每一次的活动，如果我们没有去注意，然后呢没有就从现在开始去多鼓励一些新的同学参加，到你 AGM 的时候你就头很痛所以你发现到是每一个环节都必须要注意的。那外面的人看Universe是一个很强的一个社团，你们自己在里面，你们就知道说每一天都必须要战战兢兢的去把每一件事情做好，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就是把一个现象当成实在的，然后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常常不注意到里面的环节，其实每一个都是在变化的，然后就是执着于外在的现象，但他没有去注意到它的小小的变化，等到太大变化的时候，这个整个现象变形的时候，才开始来紧张，怎么突然变了？其实它不是突然的啊。所以呢，佛陀告诉我们，我们的苦恼就来自于这个无明，看不清楚事物的真相，然后染着于这个现象以为实在，然后就贪婪它。所以当它有变化的时候，如果不顺我们的意，我们就不喜欢啊。如果说它的变化顺我们的意啊，我们就很染着，就是这样子。但是这个不管是好的现象不好的现象，它都一直在变化的啊。所以无明以及这个执着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苦恼。那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说，每个人都有解脱的可能，每个人都可以学习，都可以慢慢的在世间当中，在我们的周遭去观察，慢慢的提升我们的智慧啊，然后得到自在解脱。那佛陀有大智慧，不单单他有大智慧，他还有大慈悲啊。他不单单了解到苦恼的原因，他没有在他觉悟过后成觉悟这个成佛之后呢，想啊，原来就是如此，现在我多么自在，你们这些人怎么还这么傻，还在那边染着于这些无意义的事呢？他没有这么想，他只是知道说每个人都有解脱的可能。然后当我们还不知道还不能够透视这个真相的时候，我们处处染着的时候，那个苦对我们来说是很实在的苦，就是觉得还是很苦，但是他知道其实是可以跳脱出来的，你就是要把它放下，不要去染着啊。那所以呢，但是讲是容易，做是不容易，所以他又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所以佛陀不单单点出苦，世间有烦恼，他点出了，还点出他的原因。他不单点出他的原因，他还告诉我们解决的方法，这就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佛他觉悟，他知道苦恼的原因在哪里，但是没有讲出方法的话，只是人生是苦，你们要承认是人生是苦，那真的是很悲观了，对不对？但是他告诉我们是可以解决的，而且这个苦恼事实上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无知与染着而产生的。所以佛陀他不单单有大智慧，他还有大慈悲，他非常关心，他的同理心很强。所以我们说他在 当他是太子的时候，他这种他这个同理心呢，这种慈悲心就是特别强，所以他看到农夫耕田、犁田、蚯蚓被小鸟吃，他感觉到那个蚯蚓的痛苦。你们看到蚯蚓被小鸟吃，你会有什么感觉？我们的感觉可能没那么强，但是他感觉到苦。他到城外看到这个老人很辛苦的样子，他也感觉到为什么是这样子呢？这很辛苦。那但是看看我们周遭的年轻人，有几个对老人家有这样子的同理心呢？有时候自己家里的老人这个反应比较慢，听得不清楚的时候，家里的年轻人呢都不耐烦了，最后他不跟你讲话了。所以我们的慈悲心其实很薄弱，我们没有这个，因为年轻的时候你没有经验过老人的情况，所以就没有去把自己放在对方的立场想，如果我像他这样子，这样也不能动，那也不能动，然后走路要慢慢的，然后呢这个听也听不清楚，看也看不清楚的时候，那种感觉是怎么样。那所以有一些老人呢，他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他其实很容易落入忧郁，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很强的，比较能干的，从来不开口求人的，到这个时候他就会很忧郁，很这个压，这个很容易烦躁。然后年轻的小孩有时候常常说，我们又不是不帮你，你又不开口，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但是因为所以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去了解他以前是很强的，他现在他做不到，他心里已经很烦躁了，然后你又说你不开口我们怎么知道，所以年轻人讲话的时候那种口气又这样子的时候呢，那个老人他更不要开口了。那其实这个也就关系到我们的这个设身处地，把自己放在对方的立场去想想，他也有他的自尊心，他现在做不到了，但是他尤其是他是我们的家长，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同时让他保护他的自尊心呢？这也是很重要，这也是慈悲心，这也是一种慈悲，也就是说能够去体谅到对方的需要啊。这个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年轻的有的时候如果说比如说到老人院啊哪里呢去看看，或者是到医院去看看，其实也都是一种让我们感觉到病苦的时候、劳苦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啊。那所以呢，这个佛他不单单这，所以他从小就很就表现出这种很强烈的慈悲心啊。所以当他觉悟的时候，他还是感受到众生的苦，所以他希望帮助众生，否则的话他觉悟了，他自在了，一切是无所染着的，其实众生也是缘起性空的，他的苦更是其实是不必要的，他可以说哎，都是你们这么傻，但是他没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说佛菩萨就像就是醒过来的人，我们说他们是觉悟的人啊，也就是说他看他自己也曾经在噩梦当中，他自己也曾经在噩梦当中呢，这个挣扎过，在发噩梦的时候，有时很恐怖的啊。那噩梦当中挣扎，那后来他醒过来了。他当他醒过来啊，原来一切是假的，其实不用那么担心的。但是他看到还有其他的人还在噩梦当中的时候，他就想去把他们叫醒。而不会说哎，这是这么傻，其实都是在梦中的啊。所以呢他就想要去叫醒唤醒大家啊。所以呢佛菩萨以他的慈悲心，所以他们能够把他们的智慧，因为慈悲心的推动，他们不就进入涅槃，而能够用把他的智慧转换成善巧方便去帮助众生。 如果没有这个强烈的慈悲心的推动，没有这个强烈帮助众生的这种心的话呢，那一个修行者他觉悟了真理，觉悟了无我，觉悟无常，一切无所染着，他可能很快就要进入涅槃。但是佛菩萨，因为他的像我们说释迦太子，他离开王宫的动机是什么？是因为他不忍心看到众生苦，他不是因为自己很苦啊，他自己其实生活很舒适，他那时候也很健康，他是看到别人苦，他不忍心，所以他离开王宫的动机是他想要找出一个方法来解决大家的问题。所以当他找到方法过后，他还是没有忘记他的愿啊，他就要来帮助解决大家的问题。所以他的慈悲心把智慧转换成善巧方便，所以佛陀呢有非常这个好的这个这个善巧教义的技巧，针对不同的众生他讲不同的法，针对小孩子他讲小孩子的法，将对这个力根性比较力的他就讲比较深一点的法，对根性比较浅一点的他就讲浅一点的法。所以你看佛陀又说五戒，又说八戒，又说菩萨戒，为什么？就不同的众生他能够发心发到什么程度，他又再给他高一点点，再推动一下，推动一下，慢慢进步。可见佛陀的慈悲。所以我们说佛说法八万四千法门，为什么讲这么多？不讲一种就好。单单看我们在座的大家，其实我们在座的大家，我们大家的根性还有我们的兴趣也不一样，你们读的科系也不一样，为什么你要读医科？为什么你要读商科？对不对？你读什么？
Finance、
哦、也是商科。你读电脑？
工程。
你看一排就几个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表示说我们的兴趣不一样，那兴趣不一样的时候就从你的兴趣去切入去教导你，否则的话我跟这个工程的一直跟他说医学的东西那他可能就没兴趣了，对不对？所以呢佛陀也一样，他非常的善巧，而且呢他还有就是平等的心，他对待所有的众生都平等，也就是说不管你是不是释迦族的人，他一样的关心你，不是说我只教我们王族的，我们释迦族的啊。然后还有就是对一些接受能力比较慢的，他也非常耐心的去指导。我有没有跟你们说过那个周利盘多家的故事，说那个扫地扫心地的，讲过了哈啊。所以呢也就是说佛陀呢他在教导的时候，在这个有非常根性非常利的，像舍利弗、目犍连这些智慧第一的，但是也有像周利盘陀家，他这个叫他念两句话，他记得第一句就忘记第二句，记得第二句就忘记第一句。后来不是佛陀就给他一把扫把，叫他扫地，叫他念扫地扫心地，他念了扫心地就忘记扫地，念记得扫地就忘记扫心地，念了好久好久好久才念起来，才记起来哈，就扫地扫心地，扫到最后，有一天，他打那个灰，那个扫把都已经被他扫到快光了，那个他打了那个扫把，灰尘飞起来，哎，他把清理自己身上的这个灰尘，哎，才感觉到，其实我心里也很多灰尘。我要把心里的灰尘全部放掉，也要把它扫干净，扫地扫心地啊。他现在记起扫地扫心地的真正意义，所以从打掉身上的灰尘去反感觉到，哎，我心里的灰尘也要把它扫掉扫干净。他把心里的灰尘也放下的时候，顿然就觉悟。所以这个是佛陀的善巧啊，所以呢佛陀他有大智慧，他有大慈悲，他有平等心，他有善巧方便，还有佛本身身心清净， 他从来不会说我是佛高高在上，他非常慈祥，非常这个没有嗔恨，没有嫉妒，没有骄慢，没有贪欲，所以他不会说你是我的学生，我怎么样要让你呢供养我多一点，或者是说哎，你是我的学生，我一定呢要想办法整你来表示我是老师。他不会这样子的，他纯粹就是一种非常清净没有烦恼的心。所以你跟一个心非常安详没有贪嗔痴骄慢嫉妒的人坐在旁边，就是非常非常的安详，他不会害你的，因为他没有害人的心啊，他连为自己利益的心都没有了，对不对？所以跟这样子的人，你不怕说他对我这么好是不是有什么意图，不用这么担心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位老师，有大智慧，有大慈悲，有大清净，还有善巧的方便教导我们，还有平等的心。你说这样子的老师，你想你如果遇到一个这样子的老师，有大智慧，非常慈悲，身心非常安详清净，他自己已经是知道这个有大智慧，知道怎么修行的，而且他又有那个慈悲心，愿意教导然后又有耐心，又有方法，然后又有平等心，跟这样子的老师在一起，让我们知道说这个方向以他作为我们的模范，然后我们就按部就班的跟随着他学习，那是多么的安心，对不对？就跟我们世间的一些找的依靠呢，会跟着他波动的那种依靠呢，就非常的不一样所以这个三宝，第一个就是佛宝，佛是我们的模范，佛也证明给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修行净化自己成佛的可能而且他教导我们那个方法，所以佛他树立了一个模范，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走这条路，那我们只要按部就班的根据方法去修学，就可以达到。所以佛很重要，佛宝，但是只有佛，如果没有他没有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的话，那我们也说我知道佛很伟大，但是怎么样才能够像佛一样呢？如果没有法，那也是美中不足。所以呢，佛非常慈悲，他成道过后他说法，他告诉我们，我们说佛说八万四千法门，其实那个是一个象征性的这个数目，也就是说很多很多的法门，根据每一个众生的问题，他用不同的方法切入，但是最终其实都是要引导大家启发智慧，启发慈悲，得到身心的清净。不管你是透过诵经也好，透过听经闻法也好，听过打坐也好，透过做慈善事业也好，其实一定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净化我们的身心，提升我们的智慧以及慈悲，那你就是向佛学习。好，那所以佛它不单单这个是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伟大的导师，然后他还告诉我们这个法。那佛的法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在这个世间当中，你们在座的大家在大学里面念这么多不同的科系，都是高知识分子，但是有哪一位教授告诉你人生的苦恼在哪里，怎么解决你人生的苦恼？我们在大学所学的，他告诉你一些这个物质上的技能，对不对？然后到时候你去找工作，你要懂得怎么样这个推销自己所以呢，但是没有说到这个我们心的烦恼从哪里来，怎么样才能够心安，有哪一个教授告诉你这个方法呢？没有。那所以呢，佛他还告诉我们的法，所以佛所说的法那其实非常的殊胜。我们刚才说像说到无常，一切是在变化当中的，其实我们如果能够去 仔细的想想，真的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一切都在变化当中，只是我们常常又知道好像是会变，但是又不愿意接受它变，但是事实上它就是会变，所以我们心里就很多拉扯啊，明明知道它可能会变，所以就一些不安，但是又希望它不要变得那么快。但是这个自然的法则，它的变就有一个速度，那就我们不想它变的时候它已经变了，就跟我们的心里，我们一直留念着过去，我们就一直一个拉扯，有的时候我们不喜欢的现象，我们赶快走赶快走，它又走得很慢那我们也很烦哈。那所以呢，佛说到这个无常哈，他说这个经典里面有一个譬喻呢，说到这个佛所说的这个真理哈，他说我们人呢常常在苦中作乐，其实一切就在无常变化当中，然后呢这个我们这个所贪婪的其实都是不实在的哈。他说就好像呢一个人在旷野哈，跑跑跑，不小心就掉到一个枯井里面去啊，枯井，那这个刚好这个井有一条藤啊，所以还好他抓住那个藤，至少不然掉下去就死了啊，对不对？抓住那个藤，还好没有掉下去，那就这个想办法呢，要应该要想办法赶快跑出来嘛，哎。因为再往下看呢，下面还有两条大毒蛇，所以掉下去真的是没命的啦。啊，所以就抓住这个藤，然后再往头上看一下，哦，还有一只老鼠在咬这根藤，在慢慢在咬这根藤。哎，真的生命危机哈，对吧？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其实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随时随地呢。其实死亡都在周遭，对不对？那好，现在这根藤像我们的命根一样，但是老鼠在吃啊，一天一天的减少啊。哎，又发现到在藤的旁边有一个蜜蜂窝，哇，那个蜂蜜竟然掉到它嘴巴来，哇，好甜哦。它可能在旷野里面跑也太饿了吧，哇，就开始享受这个甜美的这个蜂蜜。就忘了说他要赶快爬出来，这也就是说明什么呢？就像我们人，我们在六道轮回当中的苦，我们其实应该静静的努力学习，赶快的处理，但是呢我们常常呢苦中作乐，这已经在这个苦当中，生命非常在这个危机，生命一天一天的减短的时候，有一点甜头来的时候，哎，今天有 party 不要来怎么办了啊，明天又有什么活动，哎，也不要去 EDT 了哈，对不对啊？所以呢就常常觉得说还有很长的时间，忘记了那是老鼠一直在咬你那根藤啊。所以呢我们应该要赶快这个跑出来啊，跑出来才可以。然后呢他也有另外一个形容呢，就是说有一个也是一个人在旷野跑，好，然后呢这个就走到一个村庄呢，哎，这个村庄空空的没人的，他就想啊，没人，好，我就留下来休息吧，那就一个声音告诉他赶快往前走，不要再留下来啊，然后叫他一直跑跑跑到这个一个河边，好，叫他也继续再跑，跳过去到了一个非常安乐的树林去啊。那这个故事呢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人他走到一个，他本来想修行，然后走到一个空聚落，也就是没有人的地方，然后呢他就想要留下来休息，也就是说开始懈怠了，不想修行了，哎，休息吧，但是那个声音告诉他继续吗？也就是说其实呢我们的这个人呢其实是五蕴合，就是很多东西组合而成，它是空性的，就像这个空村庄一样。 你不要把它执着于实在的，然后就留下来，就变成一个我，然后你就在那边呢。然后这个时候呢，他这个盗贼啊、强盗啊啊，就会来把你的财宝呢全部拿走了啊。所以这个人呢，他跑到这个空村庄，可能他也有一些财宝，他就想留下来，反正没人了，这个就我占据了这个地方，就像我们这个身体一样，其实它是缘起性空的，但是我们就把它占据，觉得是这是我。那你留下来的时候，那这个其他的这个强盗啊种种的，就会把你的这个法财慢慢的偷走的。所以呢，就不要执着于这个身心，继续的往前修学，直到这个能够呢看到这个快乐的彼岸，跳过去得到涅槃的彼岸。所以这个是说到这个佛所说的法呢，其实非常的微妙，也不是那么容易了解啊，那是非常难得。它是善的，它是清净的啊，就是佛陀的法呢，不像说有一些教理或者是一些知识让我们听了哎呀很烦恼，但是佛的法就是让你觉得就是那么样的真实，然后它是让你渐渐的减少烦恼的。所以很多人说，那我求法的心是不是一种欲望呢？所以我们说有所谓的善法欲跟杂染欲。杂染欲呢，就是你贪婪的时候，你贪婪你执着过后，它会给你增加负担以及压力的。那善法欲呢，是你这种追求的欲望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会让你更越来越欢喜，越来越清净，越来越自在的，叫做善法欲。如果是杂染欲呢，就是我贪婪 iPad， 我贪婪 iPhone， 我贪婪玩 games， 然后越来越执着，然后结果就被他黏得好像没有他就不行，然后也影响了自己其他的事情，脑子也不清楚了。但是善法欲就不一样，善法欲在追求佛法的过程当中，我们学到新的这个知识，新对佛法的更进一步的了解，又用它来净化我们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进步，它是更越来越清净的，这个是一种向善的动力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欲望也是一种推动力吧啊。那我们如果是被无明所控制做的，去执着的，那这种就是杂染的啊。好，那所以呢，第二呢，我们说法，佛所说的法非常的殊胜啊。他告诉我们，一切是无常的，一切是因缘条件合的。其实我们如果能够透视这一些，能够破除无明，能够破除染浊，其实就能够得到清净自在啊。所以他告诉我们这个八正道的修学方法啊。那这个八正道也叫做古仙人道，也就是所有要成圣的人呢，都必须要修持的一个道路啊。那所以这个是法宝，那所以有佛为我们的模范，还有他告诉我们的法，所以实在太殊胜了啊。那但是这个法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理解，像你们的图书馆有很多的书，有几个人去读？读一下就睡着了。所以呢，有时候呢就需要一些就是已经花多一点时间去修学的人，用一些比较现代的语言、现代的例子跟你们解释，让你们比较容易理解。同时在这个修学的过程当中，有时候遇到一些障碍，或者说自己进步得很慢，然后有的人会觉得腿上，觉得说这个是我们可以修学的吗？那如果说有一些人可以在旁鼓励的话呢，那就对我们的修学呢就会比较容易一些。所以呢，佛呢，他说他这个佛，我们说佛是我们的模范，然后呢，他也为我们说法，所以我们有佛宝、法宝。那更重要的就是除了这两个呢，我们还有一些辅导的老师， 那所以就是身宝。身呢，也就是听了佛法之后呢，希望呢能够向佛学习，那能够花多一点时间学习佛的教法，然后帮助帮助呢佛法的一个延续。所以佛呢非常慈悲，也非常有智慧。在2600年前他觉悟之后呢，那就有一些人呢，有一些修行者有兴趣要学习佛法，要跟随佛出家，那佛就把他们组成僧团啊。僧呢其实不是一个人，至少四个人才成为一个团体啊。那组成僧团，那就把延续佛法的责任交给僧团。因为毕竟佛在2600年前，那他这个肉体啊是世间的一个现象，必然也要面对成住坏空。那怎么样让佛法从2600年前慢慢的一直延续到我们今天，就要有一种系统制度让它慢慢延续下来。否则的话，佛一涅槃，佛法慢慢就散掉，那就没有了。所以佛非常的慈悲，他又想到以后的众生，在他那个时候的众生，他能够度的他已经尽量的度，但是还有以后的众生还没度到的，他希望能够种下得度的因缘。所以呢他说法，然后也组成僧团，希望僧团呢负这个担起这个延续佛法的责任啊，让佛法能够一代一代的延续下来。所以为什么僧也叫做宝？当然佛陀的时代有很多这个成圣的僧人啊，成就阿罗汉啊种种的，所以你说那个时候的叫做宝，那当然是他们是圣人，我们称他们宝。那但是现在的僧人呢都是凡夫，跟我们一样，有时候也会起烦恼，那我们还叫他宝吗？有些人会问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说僧的时候，我们不是指哪一个人，我们是指僧团。僧团也就是说他们代表了原这个佛法这个代表了这个协助佛陀传递佛法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还有佛法能够听闻，我们要感谢历代的僧团一直把它延续下来。所以在这个世间当中，虽然现代的僧人成圣的很少，但是能够说想要过一个比较清净的生活，放下世间的染着能够过一个比较简单的生活，用心在佛法上的其实也不是那么多。所以真正来说也不是那么样的所以也还是蛮珍贵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僧主要就是他延续佛法的责任，那这个所以叫做僧宝。那这三者在一起呢，让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会得到这个比较多的一个让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系统在引导我们。所以我们以佛为我们的模范，以法为我们修行的方法，以身为我们的指导老师。那这样子的时候，因为佛已经成佛了，那我们没有办法去问佛啊，我的问题怎么样解决，那我们却可以去找经典，找经典找了又看不懂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去找身来这个为我们解释或者分享他们的学习经验。所以你会发现佛法身三宝，让我们能够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更能够了解更容易进步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也把佛法身三宝呢把它比喻成呢这个佛是像大医王，像医生一样的，那他找出了我们的病根在哪里，也就是无明以及贪欲然后还告诉我们这个修行的方法，就像开了药方，所以这个就是药方 那但是如果佛是大医王，你去看病，他说你有病，什么病？心病。我们的心都有病啊，不是说你有精神病，但是我们心里都充满着贪嗔痴、骄慢、嫉妒这些烦恼，所以这些烦恼呢，给我们心带来不安。那要怎么样解决？怎么减少它？那佛陀也非常慈悲，告诉我们方法。但是这些方法呢，如果我们只是哪来这样子呢？天天读三遍，那没有把它用在生活上的话，或者是真正在心里去改变自己的话呢，那这一个法呢的那种效益呢，就不能够很深刻啊。所以就像说，有一些人说，哦，这个我天天念经，念背心经背三遍啊，够吗？你这样子有多少功德？其实这个很难说的，够还是不够？好像念三遍，佛陀，我的功课做完了。其实修行是为自己，佛陀是老师，他已经觉悟了，他也不需要你背给他听，看看你有没有背错。对不对？真正来说，我们念心经念三遍，每一天念三遍，够还是不够？那当然，我们如果能够给自己定一些功课，说，哦，每一天早上，哎，我一起来，我要念心经，这个做一个早课其实是很好，也就是说，让我们一早起来，把心能够导向善的方面，然后清净的方面，让我们心里充满着欢喜，还有佛的教法，对，把佛法身放在我们的心中，这是一个很好的一天的开始。我们说这个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嘛，对不对？一天之计在于晨嘛，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现在你们的晨是几点起床的。是啊，这些话好像我们现在很少说了哈。那所以这个一早起来这样子念其实是很好，然后念的时候，我们像说我们又来听经文法，我们开始想，哎，心经里面说这个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这什么意思？你就开始慢慢的思维，所以这样子念这个其实渐渐的一些句子会在你的脑子里面慢慢的出现。所以我们说背诵经典也是一种启发，这个启发我们智慧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如果能够配合听闻佛法，就是说除了在做早课的时候这样子念的时候呢，哎，有时候有空的时候，假期的时候，找一些注解啊，或者是来听经文法，然后对字里行间更了解的时候，你念起来的时候，你就渐渐的，你对整部经它的意义是什么，佛陀要告诉我们什么，你就更明白了。那更明白之后呢，你还要落实去实践，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那第一节课谈到是个佛教，这个什么是佛教，我们就说佛教是一个宗教，但是它是信仰跟理智要合一，慈悲跟智慧要融合，还有就是解跟行必须要并重，就是理解跟实践必须要并重，否则的话，你这个药单一天念三次有用吗？所以我们说有一个故事，说到一个病人啊，去看医生啊，医生说，哦，你生病了，你必须要多喝一点水，然后这个药给你，你一天吃三次，然后我回家多喝一点水，也多睡觉吧。然后他回去，他就把药放在那里，然后就喝水，然后就躺在那边睡觉。三天过后还没好，他就想，哎，这个医生没用的，走都病得不好。后来他看到那瓶药，哦，忘记了。就拿了那瓶药，然后呢，就这个外面的说明呢，一天读三次，再过几天还没好，还想这个医生真的是没用。那事实上是医生没用吗？他忘了吃药嘛，他只是来一天读三次啊。所以呢， 就像我们佛教徒如果说读诵经典呢，没有把心放在，没有这个在读诵的时候，又这个心也不集中，胡思乱想，也没有恭敬心，也没有信仰心。有一些比如说啊，好像遇到一些事情哈，读啊读读读啊，做什么啊，到底佛灵不灵啊，一面读一面在那边自己在叽叽咕咕的，心里在叽叽咕咕的，那你说会读到什么呢？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如果说在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呢，有声在旁边，就像这个病人，好，我们说这个病人一天拿那个瓶子过来看读三次，如果他旁边有位护士或者是一个妈妈或者姐姐提醒他说，哎，不是读三次，要吃下去的，哎，就提醒他拿一杯水给他喝下去，那可能他就会好了，对不对？所以呢，身呢就像护士一样，就像护士一样啊。所以佛是像医生，法就像我们的药一样的，那身呢就像护士，那让我们呢从我们的这个病当中呢就能够比较快的能够恢复起来啊。所以这个皈依三宝，也就是在这个世间当中，我们说我们有这么多烦恼以及不安的心态，然后这种无奈以及茫然的这种心，其实这个就是佛教所说的苦。好，那所以我们要寻找一个对象呢，能够让我们不再那么茫然，那也知道说怎么样让我们能够活得更有信心。那所以佛指了一条路啊，你现在不管你是读工程也好，读医科也好，在人生当中，我们知道不管我今生的生命是多长，除了世间的这些学问、做生意、结婚、生小孩种种之外，我还有一个这个功课，这个是不管我做哪一个行业我都必须要学习做的，也就是这个向佛学习的。所以学习佛法并不是说你就不能去工作，你这个你不能做其他的事情，其实一样的去做，只是说你不要忘记你这个人生的功课没有其他人能够替代，只有你自己要去学习。然后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茫然，就是没有一个方向。那现在佛陀点出了一个方向，我们就是在轮回的过程当中一生比一生的进步，以佛为我们的模范啊。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啊，我们还有这个这么好的教法，这么多的教法能够告诉我们用什么方法去进行，而且旁边还有身作为我们的这个支持者、鼓励者。你说这样子的时候，我们虽然现在我们还有很多做不到的，还有很多的烦恼，但是我们知道说只要我们随顺因果的法则，随顺缘起的法则，提供正确的因缘条件，我们可以慢慢一生比一生的好。这个也就给我们一个信心，我们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从现在开始我们避免恶的事情，尽量往善的清净的去做，我们会越来越好。这样子的一个方向，一种信心，会让我们呢生活得更快乐啊。所以呢，我们了解了这个三宝之后呢，我们就要有一种以三宝、以佛法僧三宝为我们的一个依靠的对象。那所以这个要皈依三宝呢，一个很重要的是这个对三宝要非常了解，而不是说哦，大家去皈依我就去皈依，你为什么要皈依？不知道啊，他们说皈依很好啊，就有保障。你没有信心的话，其实这个保障升不起来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要有一种求救的心，就是我现在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我希望找到一个光明的方向，我们要找一个救生圈，要找一个救生圈，要找一个稳固的救生圈。你不要在茫茫的大海里面抓住一根草，你要抓一个比较稳固的，然后真的能够带你到彼岸的，对不对啊？所以要有一种求救的心，同时呢，也要了解，要有一种谦虚的心。我真的是有不圆满之处，我还是有很多的病，也就是贪嗔痴的病。我们要有求医的这种心态啊。 那承认自己的无知，然后所以呢，这个以这样子的心，求救的心，求医的心，非常了解三宝的功德，然后很高兴自己选择的对象，然后呢，很诚恳的要向佛学习，那这样子的心啊，这个皈依的心很重要啊。所以这样子的皈依呢，我们说开起步是一个学佛的起步，所以我们这个学佛听闻佛法过后，我们对三宝起了欢喜心，有信心，我们要以佛法身为我们学习的对象啊，奠定这个佛法身在我们的这个心中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唯有这个有这样子的个信心，知道怎么学习，我们才会慢慢的进步。那因为我们说这个信为道源功德母，有这个信心它才有基础。所以你们可能还没听过，就是我们有时候说到三十七道品，有时候说五根五力，五根你们听过吗？好像上次你们的那个英文导文好像也说过这个信心。你看信心这是很重要，有信心才有精进心。你有信心了，你才会想，像比如说你想要读医科，你对医科你觉得，我觉得这个很好，我很喜欢，你才会努力的去找资料，然后努力的说我要向这个方向。如果你对这个科目，比如说叫你读一个什么科目，你不喜欢的，你也没有信心你可以读得好的，你也不没有信心说出来做的那个工作有什么好玩的，那你就根本就不会有动力啊，对不对？所以有信心才有精进心，有精进心呢，才会有正念。有正念了才会有正定，有正定了才能够启发智慧。所以这个信心这个很重要，这个也是从三宝这个。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如果一个人学佛二十年，他说他皈依三宝，但是对三宝的信心完全没有的话，其实他信这个，所以我们说这个五根，这个根啊有没有扎根，性根呢、啊？有没有扎根，就像你们种树一样，你那个树根扎不稳，或者根没有长出来，根腐烂了，你就看那个叶子是这样子的，没有力的，然后就枯萎了。所以这个性根很重要啊，所以有了这个性根才有接下来的，才有可能升起来。否则的话，你像浮萍一样飘来飘去，学了二十年、三十年，一样没有成就，啊！所以这个信心非常的重要。那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呢，我们以佛的这种大智慧、大慈悲啊、大清净啊，这种像这个这种为众生的这种菩提心呢，向他学习啊，来提升我们自己。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想到佛的清净、佛的慈悲、佛的智慧，以这个为我们学习的模范，以法啊法法，其实真正来说，到处都是法，到处都有法，包括我们的身心也是法啊。所以，然后身呢，刚才我们说，当然就是出家的师父们，身这个字呢，也有叫做和合众的意思。也就是说大家依佛的教戒和合共住在一起呢，依佛的教戒来修学，它是和合众，是一个和合的团体啊。那我们能够以佛的这个佛法身为我们的皈依的对象，这个是一个起步，然后不断的修学，不断的修学。那皈依的一个真正意义呢啊，这个其实呢就是最后呢，从外在的佛法身，最后找回到觉悟到自己心中的佛法身，这是什么意思呢？啊，也就是说自己有佛性，自己能够成佛。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从外在的佛再慢慢看到 佛也是从凡夫修学而成佛，他是怎么修的？我其实也具备了那些条件，但是要怎么样去提升它？然后呢，自己的身心当下，其实这个身体就告诉了我法的真相，缘起无常，去透视我们自己的身心，你能够透视自己的身心，从你的身心觉悟正法，你当下涅槃。身也就是和合，当你觉悟，当你能够这个去除你心中的贪嗔痴，觉悟到真理，那身心安详和合，很自在清安，那就是和合。所以从外在的佛法僧三宝，觉悟到自心的佛法僧三宝，那是这个皈依三宝的一个更深刻的意义。所以我们说皈依三宝是起步，其实到最后圆满还是皈依三宝。所以呢，在这个动荡不安的这个世界当中呢，我们非常庆幸我们能够认识佛法僧三宝，给我们在烦烦恼恼的生活当中至少有一点清凉之处。来到这里，听到一些，就是至少不是那种人事复杂，让你越来越头痛的事情，至少一点点的清安，让我们知道说，是这个，其实不要在烦恼贪嗔痴当中打滚，这个能够慢慢的走出来，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最后得到自在以及快乐。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请问大家有没有问题？
师傅，你刚才有讲到两个词，一个是那个，那个什么杂染的，一个是那个
善法意跟杂染意。
这两个是怎样 fit in？ 它有什么？它的那个不是很明白，它是怎样？好像就怎样 relate？
这个是因为我们说到这个，烦恼的根源来自于我们的欲望、无明以及欲望所以很多人常常说那我们不能要有欲望，我们不要欲望，放下所有的欲望。但是我求知识的欲望呢，是不是也叫做欲望我很想学佛，很想学佛的这种欲望，是不是也是一种欲望？那是不是这个欲望也不可以有？所以我们说有所谓的善法欲跟杂染欲。善法欲呢，就比如说你求学佛的这种，希望说越来对佛法越来越了解，那个求法的这种心也是一种欲，但是我们叫做善法欲。也就是说，在这个求这个法的过程当中，你希望你学你听到这个法。然后你在这个法当中，让自己又更进一步的提升，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烦恼其实是越来越少的。那杂染欲呢就不一样，杂染欲就像我们一般的那种欲，就是越想要的时候，然后就越想越要越多，然后给你自己越来越多的负担，然后越来越多的烦恼，那种是杂染欲。OK，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那我们是不是？也能在，就是那种，刚才讲的，好像事业、家庭、爱情里面修行，然后变从一个杂染欲变成善法，有没有这个可能？
可以在家庭里面呢，大家就互相的鼓励，主要就是说，重点就是希望说，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最好就是家庭其实也像一个团体嘛，所以最主要就是说。团体里，这个家庭里面，大家要互相的关怀，互相的这个体谅，然后互相的尊重。所以呢，也就是说，在家庭里面呢，要大家一起分享这个佛法。所以，如果说有家庭的，最好就是全家一起去佛寺听法，然后做一些事情都一起做，然后大家一起同时吸收到这样子的一些善法。然后大家在家庭里面互动的时候， 都用佛教的这个佛陀的教法来互相的尊重，互相的鼓励，互相的进步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其实在家庭里面也是一种学习佛法的一种方式。所以每一个人的这个环境不一样，那能够出家的，那当然就比较就是全心全意；那有家庭的，你就不能忽略你的家庭的责任啊。但是以佛的教法来引导啊，这个家庭的里面的成员，家庭里面的小孩，建立一个佛化的家庭。因为佛教呢，其实是四众弟子一起护持啊，所以所谓的四众弟子就是出家的比丘、比丘尼啊，男众、女众。然后在家的这个男众、女众啊，所以也就是说四众弟子一起来护持佛教啊，所以大家都称为佛弟子。那所以这个佛教团体跟一般的慈善机构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一般的慈善机构，比如说现在你说 Centrelink 啊，还是什么哦，因为政府拨了一些钱，然后大家去申请钱这样子，那种这样子的慈善机构。那但是佛教团体事实上佛陀他制定的这个佛教团体呢，事实上是在家以及出家一起来照顾这一个我们共同修学的环境。所以不是说寺院只是师父们的责任，其实在家中有护持的责任，让师父们能够专心的学习佛法，弘扬佛法。所以两这个在家以及出家，他的我们在八正道里面说正命啊，也就是你的正当的职业啊，就是出家的他的正当的职业就是在弘扬佛法，在家的他的正当职业当然在社会里面做一些正当职业，然后他的责任在这个佛事的里面的这个责任呢，就是护持，让这一个僧众们能够多学习佛法的，能够帮忙推动正法，能够引导在家的居士们好好的建立幸福快乐的佛化家庭，然后帮忙佛法的弘扬，然后呢这个在家的呢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就是护持不管是这个财务的或者是说能力上的帮助啊，那让这个整个寺院呢能够好好的运作，因为这是我们大家佛弟子学习的一个环境啊，所以它是跟一般的慈善机构的结构其实是不一样的。
我的问题是关于苦集灭道的，就是六道众生都皆有苦，万象都是由因缘条件集合而成的。那何为灭道？如何灭道？
所谓的灭呢，也就是说，当你透视了真理的时候，你能够透视到，事实上我们所染着的这个苦是无可染着的。你所染着的这一个在受苦的人，其实也是空性的。那所以这个所谓的灭，就是涅槃极境的一种绝对的境界。所以这个以后我们好像有一堂课会讲到四圣地法，那我们以后那个细节我们再谈。